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原中共教育部部长陈智立参与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河南巩义法轮功学员白春花不到六天被迫害致死，陕西四名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山东新泰国宝大队长冯大勇骚扰迫害田丽丽老师。据明慧网报道，原中共教育部部长陈智立因为追随江泽民参与迫害法轮功被举报。自1999年7月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之后，时任中共教育部部长的陈智立步步紧跟，成为在教育系统实施江泽民灭绝法轮功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和具体实施者。迫害面之广，从各研究生院所到大中小学包括幼儿园在内，受害者人数之庞大，受害程度之深，迫害手段之恶劣，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报告，陈智立任教育部长期间多次召开各种会议，亲自部署对法轮功的迫害，通过教育系统将攻击和污蔑法轮功的内容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题，甚至高考和研究生的考题中，还把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陷害法轮功的节目作为师范院校必学内容，在未来的教师队伍中进行煽动仇恨的灌输，以便进行长期精神控制。陈智立掌控的教育系统对修炼法轮功的广大师生实行身心迫害。据不完全统计，仅2003年一年里，就有至少210所中国大专院校的435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入各类所谓转化班、劳教所和精神病院。教育系统官员以剥夺教师工作权利、剥夺学生升学权利为要挟，实施系统的迫害。自1999年，仅清华大学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学业或直接送入劳教所。在中共大规模打压法轮功运动中，陈智立利用国家教育资源对几亿青少年灌输谎言和仇恨宣传，煽动不了解真相的青年学生参与反法轮功的群众运动，以达到他消除法轮功信仰的目的。陈智立还动用大量国家资源，挪用本该用于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资金，传播谎言，拦截法轮功的真实信息，并胁迫高校中的知识分子抛却学术道德，为政治需要提供迫害公民信仰自由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巩义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白春花女士，2019年12月8号被警察入室绑架，不到六天就被迫害致死，至今遗体还在医院的太平间里。2019年12月8号傍晚6点左右，巩义市紫荆路派出所指导员王从龙等六人闯入校艺办事处校南街井沟村90号住户白春花家中，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抄家，并将白春花绑架。第二天下午，王从龙通知白春花家人到巩义市瑞康医院急救室。家人到达后被告知，白春花在派出所时，当天下午2点33分出现意识不清，2点48分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瞳孔放大，2点55分白春花被拉到医院，经抢救才有了微弱的呼吸和心跳。医院的 CT 检查显示，白春花左侧第三、四、五根肋骨骨折，右侧第二、第五根肋骨骨折。家人看白春花嘴上有伤，身上有多处青紫印。2019年12月14号早上8点04分，白春花含冤离世。白春花的家人到巩义市检察院报案，但检察院以没有证据为由不予受理。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法院2020年10月9号对坚持真善忍信仰的四名女法轮功学员李敏芳、王菊香、高小伟、陈德芳非法庭审，11月9号送达判决书。李敏芳被冤判5年，罚款5000元， 王菊香和高小伟都被冤判四年，罚款4000元，陈德芳被冤判三年，罚款3000元。81岁的李民坊是宝鸡市消防厂退休职工，2018年11月29号被宝鸡市京二路派出所绑架到宝鸡市凌云宾馆洗脑班，2019年2月2号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2019年8月10号，宝鸡市金台区检察院通知李民坊转为监视居住。王菊香2018年11月21号被宝鸡市京二路派出所绑架到宝鸡市凌云宾馆洗脑班，1天24小时被铐在铁椅子上，来例假也不例外。2018年12月5号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15号被非法批捕。高小伟和王菊香同一天被绑架到宝鸡市凌云宾馆洗脑班，被铐在铁椅子上18天，臀部都坐烂了。之后高小伟被非法关押在宝鸡市第二看守所，2019年12月15号被非法批捕。陈德芳现年65岁，2018年11月29号被绑架，被铐在凌云宾馆洗脑班的铁椅子上16天，于2019年1月15号被宝鸡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第二中心小学女教师48岁的法轮功学员田丽丽，于2020年10月21号遭新泰市国保大队长冯大勇非法搜查抄家，限制人身自由32个小时，被劫走的物品至今未还，他的女儿也被威胁恐吓。过程中冯大勇等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10月21号上午9点钟左右，田丽丽正在上班，国保大队长冯大勇带几人闯入田丽丽的办公室，从办公桌抽屉搜走田丽丽的法轮功书籍，还抢走她手提包里的 MP3、家门钥匙、手机。10点钟，冯大勇强拉田丽丽到他家抄家，抢走孩子上学用的电脑。在派出所里，冯大勇当众威胁说，让人脱光田丽丽的衣服。田丽丽说，我只是想要做好人。冯大勇便大怒，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辱骂田丽丽，还威胁要把她送进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议员表示中共威胁安全，加拿大需要行动；国际网络研讨会呼吁加强制裁活摘器官参与者。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7号，加拿大国会议员、反对党影子安全部长沙朗·斯丹伯斯议员在国会发言时，隶属了中共给加拿大带来的安全威胁。他呼吁政府把加拿大人的生命、利益、自由、权利和安全放在首位，认真对待来自中共的威胁，在紧迫的公共安全问题上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斯丹伯斯在发言中提到，加拿大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中共及其政府的官员在加拿大本土和世界各地骚扰、欺负和恐吓加拿大公民。居住在海外的加拿大公民，特别是香港公民，面临着公民自由的侵蚀，以及来自中共越来越多的控制和威胁。他还说，在中共病毒疫情开始时，当世界需要中国政府提供消息以保护自己的公民时，中共混淆视听，拖延时间。加拿大政府、企业和民用网络每天都面临着来自中共知识产权的盗窃和数据破坏。斯丹伯斯表示，加拿大政府迟迟没有做出禁止华为的决定，使其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五眼联盟中的其他国家意见相左。他提醒，政府不能为了讨好中共，冒着失去最亲密盟友以及伤害加拿大自身安全和主权的风险。 他鼓励所有国会议员们保护国内外的加拿大公民，应是加拿大政府的首要责任，也是首要任务。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9号，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举办了一场面向立法官员的网络研讨会，发言者包括政要、医生、律师和证人。研讨会关注中共的器官强摘行为，并探讨如何应对和制止这种罪行。2019年6月17号，设于伦敦、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担任主席的人民法庭，经过多方取证、听证和调查后，做出了最终宣判，正式宣告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停止。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包括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参与本次研讨会的美国国会议员夏波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持续21年，最为残忍的是中共屠杀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摘取他们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邪恶行径，形成了一个即使在最发达国家都做不到的按需供应的器官移植系统。犹他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威尔顿·吉尔克里斯分析，在没有器官捐献系统、死刑犯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却在1999年之后暴增。即使今年疫情期间，公开发表的医学论文记录，中共病毒重症患者等待肺移植的时间只需3-4天。他认为，这样快速的配对无法解释，除非有一个庞大的人群在等待被杀害，才能迅速完成移植。种种证据指向，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共强摘器官的供体来源。除了金钱上的动机，中共的目的是要消灭他们认定的敌人。两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研讨会上作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刘文宇因为修炼法轮功曾被多次抓捕。2002年至2003年被关押期间，他和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验血体检，而监狱里的其他犯人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来自重庆的江丽说，他的父亲法轮功学员江西清2009年在劳教所关押期间突然去世，而殡仪馆冰柜中的身体居然还是温热的，尽管家属拒绝签字，警察仍然强行将其父亲火化，并开出30万元的封口费，要求家属不再追究。2个月后，重庆市检察院官员对家属说，江西清的整个内脏器官被提取做了标本，这段对话录音被江丽带到海外，作为父亲被摘取器官的证据。伦敦人民法庭顾问、资深律师哈米德·萨比表示，人民法庭受理了大量证据，听取了包括刘文宇和江丽在内的55位证人证词后，于2019年判定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681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8日。美国总统大选牵动着世界人们的心，有人形容这次大选不是只选谁做总统，而是对世界走向的选择。 但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明白，我们不能依赖任何常人，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救世人。那么在这个世人都要表态，对自己未来进行选择的今天，我们如何摆正这个关系？本人就这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温习一下师父的相关讲法，顺便交流一下自己的所悟，不足之处请大家及时指正。寄希望于常人，是用常人的思想来看待这场迫害。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大家知道这场迫害当中有许多学员认识不清，把它当作是一种常人对人的一种迫害。实际上这场迫害完全是旧势力安排的对大法弟子前所未有的邪恶考验，而被其利用的邪恶生命不叫其知道真相，他们真的在破坏。有些学员用常人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就盼望着尽快结束迫害，因而当一个常人站出来指责中共时，就将希望寄托于其身上，好像找到了依靠。越执着是结果更坏，这么多年走过来，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中共邪党只是旧势力利用来考验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的工具。没有中共邪党，或者说中共邪党力量不够，旧势力就会利用其他人类社会的什么东西来起到邪恶的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不要把解体中共邪党当成是我们的目的，他什么也不是，我从来没拿他当回事，他就是为正法专门制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它的特性是反宇宙的，整个宇宙的力量都要消除它，所以有专门的旧势力维护它、保护它，护着它走过100多年来，叫它积累点经验，好到最后一步，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时做反面用，给成就大法弟子时当磨难，给你们要救度的众生当乱世鬼用，就这么个东西，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也不要把你们的目的集中到是为了他，那不值得，你们是为了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还说，中共邪党就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而存在，你管他也好，不管也好，反正他是要解体，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他就解体，一定解体。但是在正邪撞击的过程中，每个生命选择的位置、人选择的路、众生所表现的那一切，就是众生未来的去向，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炼结束了，救度这么多人，要救的世人也就这么多了，一切到此为止，那恶党用不了一天就解体，因为它存在的目的、历史造就它的初期与维持过程，都是为今天大法弟子证实法所用，这就是旧势力安排的。没用了还要他干什么？在宇宙中他什么都不是，只有大法弟子的修炼救度众生，这是实实在在的，只有大法弟子的提高，只有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树立的威德，那是永恒的，那是为着未来的，其他的算什么呢？什么都不是。这期间一切起了干扰作用的，都将在偿还中解体灭尽。我们求得世人的帮助也好， 呼吁结束迫害，解体中共也好，都是让世人能够明白理解的说法，其实质是在救世人。我们大法弟子自己不要迷失了，真的以解体中共为使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理》中说，打倒中共邪党不是修炼的目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才是修炼的最终目的。揭露迫害是为了叫世人看清邪恶，从而能被救度。解体中共邪党是天定的，是历史的必然，不值得大法弟子只为此而做。大法弟子才是救人的主角。世间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究竟谁当选是神说了算，但是即便是神选之人，也需要大法弟子用讲真相的方式打开他们那一颗颗心。在大法弟子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的过程中，很多世人明白了真相就会有所作为，或者声援大法弟子，或者抵制拒绝中共邪党。常人中当然就有社会地位高低之分，就有能力大小、影响力大小之分，但是每一个觉醒的生命都是可贵的。我们内心不依赖于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执着于世间形势的变化，依然专注于讲真相上，是不是这些众生的正面表现就等于是我们讲真相的延伸和继续？是不是我们大法弟子还是主角？是不是明白真相的世人会越来越多，正义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那一定是的。相反，如果我们寄希望于某个常人，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执着，就是力会钻空子，而且我们这种执着把常人摆到了什么位置上，把大法弟子摆到什么位置上，把大法又摆到什么位置上了。救世人、救众生的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来救大法弟子。修炼谁也代替不了，救人同样谁也不能代替我们去做。我们不依赖于常人，深入做好讲真相的事情，也是在鼓舞正义的世人，也是在壮大人世间正义的力量。以上个人的理解有不符合法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神魔大战中修炼人不混同于常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9号。眼下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谓惊心动魄，在这场政协大战中，我非常希望川普能当选总统，因为在过去四年里，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共，对中共各方面的讨伐和打击力度之大，让更多世人看清了中共，从而抛弃中共而得救。他对法轮大法的关注与支持也让这个修炼群体感到心暖。从救人角度上看，他与大法弟子的层次面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但11月3号大选日以后，数票结果很让人担心，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从4号起，我开始发正念，彻底清除干扰胜选的一切障碍，彻底否定和铲除旧势力和恶党捣乱的一切邪恶因素，绝不允许旧势力让川普落选，从而毁灭无数众生，把那些舞弊背后的邪恶因素全部清除。过程中，我跟周围同修也交流过几次，有的说发正念是对的，川普所行是符合天象的，更多的人说这不是掺入常人的事儿了，这可是原则大事，拿不准，再等等看。我自己发了两天正念后，感觉力量不足，有种孤单感。其实是对自己正悟的信心不足， 没有坚定信心地发下去。看到11月7号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后，我顿感震撼，像听到了冲锋号角，是该出手了，还等什么？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感。我立即打坐，发了一个小时正念。除了上边内容外，把那些障碍川普当选的美国几大无耻媒体背后的邪恶因素也全部清除。明慧这篇文章也让我想到，这么明显事情为什么很少有人悟到呢？如果没有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提醒，有多少大陆同修能迈出这一步来？大陆不是主体吗？师父不是说我们成熟了吗？在这件事上建立的威德很是打折扣。说到底还是原则和基点不清楚，被自我障碍着，怕犯原则错误，没走出思。今天行动虽说晚点，但补课还来得及。正邪大战，神魔大战，分秒必争。我们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我们是修炼之人，也是有能力的。同修之间要互相转告一下，整体行动起来，借此机会把跳出来偷抢这次大选结果的旧势力和恶党邪灵因素彻底清除，包括那些媒体背后操控的邪恶因素彻底清除。有条件的同修可以接力长时间发正念，当然我们不走极端，讲基本真相不停，劝退党不停。我们不是为了输赢而参战，我们是因为正义而参战，为与神同在而战，为了宇宙中正的因素，为了更多的生命能进入新宇宙。当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和行动成熟时，整体跟上来时，神的意志就会实现。一点浅显认识仅供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邪大战中，大法弟子不是个人修炼》，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日。看完明慧编辑部文章全文，我更加坚定明确了方向。首先基点要明确，大法弟子不是个人修炼，是和正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观望。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杀人放火你不管，我说那是你心性不好，就是看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现在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妄想毁灭全人类，面临一场正邪大战。大法弟子不能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看问题。大法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我们就得行使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摆正自己与正法的关系，进入大法弟子的角色，主动参与这场正邪大战，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旧势力，妄想毁灭全人类的恶魔。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这部宇宙大法都要给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层次的众生留下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出现问题时的对照，给生命留下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情况的对待，就是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留给历史的参照，表现上是复杂的，看上去是无序的，实际上非常有序，就是留给历史在将来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问题应该怎么对待。那么如果邪恶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怎么样去对待它？这不是个人修炼问题，这是捍卫宇宙的法，必要时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不同能力清除。 我们有义务为正的因素负责，拿出修好的一面出来正法。以上是个人目前修炼状态所悟。
生命的大选，读师父新经文大选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号。师父在2020年11月8号发表新经文大选，刚一看到时，我把这个大选理解为美国总统的大选，即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和形式。但现在对师父经文的标题大选这两个字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认识到现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是政协之间的大战，关乎人类未来。表面上只是美国在选举总统，其实这次选举实质是关系到人类是回归传统或破坏传统，要不要共产邪恶主义和中共邪党的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无数的人都有了一个在这正与邪、善与恶、好与坏之间表明自己的态度的机会，是支持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的神选之人川普，还是支持要破坏传统、要在美国甚至全球搞中共的社会主义那一套的对方。知道这件事的人用实际的言行支持谁，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生命未来做出留下和被淘汰的选择。因为牵扯到的全世界的人太多，所以我认识到这就是一次在全球极大范围内让生命为自己选择未来的大选。在学师父新经文的过程中，我还悟到以下一些问题。一，在这次美国大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乱象是红魔垂死挣扎的人间表象，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万丈，神魔之争、正邪大战是人能理解的一种说法。在另外空间，注视正法更高层次的正神要清除低层的魔，只是一念和一瞬间的事，最后的结局早就定好了。之所以红魔现在能在这里乱，是神要利用红魔的必然表现来看清世间每一个众生的真实心性状态，从而给这些生命确定将来他该去的位置。我们不是看到了吗？就在美国大选还没有最后确定输赢的时候，一些国家和地方就在祝贺破坏传统、要搞中共的社会主义的一方了。有些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外的。其实这没有意外，就是在这扑朔迷离中，人才会表现出他们的真实内心，才能看出他们内心真实的道德价值取向，才能看到他们看重利益和现实的内心真实想法。二，美国大选中表现出来的种种舞弊现象，也应该让我们修炼人对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人类任何制度都有其弊端存在，在乱世中，在人心不行了的人类社会中，这些弊端就更突出，更会被邪魔和坏人钻空子。什么社会制度都救不了末节时期的众生，只有人心变好、道德回升的人才有救，只有大法才能真正把人心变好，才能真正救众生。所以我们得放下对人类社会制度的执着。在末节的乱世中，任何历史上只是来给人类留下文化的宗教也早就救不了人。现在在宗教中表现出的一些神迹，其实是师父和大法珍惜人信神的一念对他们的帮助。只有师父和大法才是真正在救众生，大法弟子是师父安排在人世间让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三，在这个生命的大选中，找回良知和坚持正义的世人和众生才能做出正确选择，才能得救。那些道德败坏、看重利益，从而泯灭了良知、没有善恶是非观念的生命，很可能就会随着错误的选择走向灭亡。这是大量众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我们大法弟子此时应摆正自己主角的位置，用师父赐予的强大正念支持正义和善良，为正的因素负责，解体阻挡众生得救的所有邪恶，让更多众生能做出正确选择，从而得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赶快抓紧做好，关于读师父新经文大选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日。今天读了师父的新经文大选，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比较震惊和意外，然后还有一些不解和疑惑。接下来我又反复读了好几遍，然后心情慢慢平复下来，思路也一点点清晰了。以下是我在自己所在层次中对师父新经文的一些所悟，写出来供同修交流切磋。记忆中，师父从来都没有针对过常人社会什么事情而发表过经文或评论，尤其牵扯到一个国家的政治问题，能惊动师父亲自出来说话指点，可见这件事的非同一般和严重性，并且足以说明这次美国大选真的是一场神魔大战，正邪之分，关乎了整个人类社会命运走向的重大抉择。同时，我觉得师父也是告诉在关注这件事的大法弟子们如何认识，如何做。再次，师父这次发表的经文在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的头版头条同时刊登出来，这也是第一次，也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个人认为，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师父的这篇经文也是主要给常人看的，因为这些媒体都是面向的常人社会。师父无限慈悲，要在最后正法结束之前再给人留一次选择的机会，是看人到底选择跟神走，还是选择跟魔走。师父的话说得这么直白，也等于是直接告诉了人，你到底要选择哪一边。还有，也可能有些个别大法弟子到现在了还迷惑不清，不知道应该在这件事上去支持谁，还有可能受了邪恶的迷惑，跟着选择了邪恶那一面的阵营。最后，时间真的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都已经到了人的表面了，开始全世界人人表态了，那些还不精进的大法弟子们应该赶快清醒了，真的再没有时间让我们再拖下去了。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精进实修，多救人，为美国大选正义一方获胜而发出强大的正念。以上是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真心为众生，不失有缘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7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是我下世前的誓约。在这些年的修炼中，师父就给我创造了救人的机会。今天我就说说自己这方面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修去利益心，在装修工作中讲真相。我家是做家庭住房装修行业的，在大陆房地产兴盛时期，这个行业风生水起，生意好。然而行业中的偷工减料、质量问题、利用买材料中的回扣赚钱等等，隐藏着各种猫腻。我是大法弟子，知道必须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随波逐流。所以工作中我认认真真，注重每个细节与质量，尽量替客户着想。刚开始因为心性修得不扎实，在利益面前也有把握不住的时候。一次我帮客户买装修材料时拿了回扣，回家后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不是利益心吗？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了，就应该用高标准要求自己。第二天我把回扣送了回去，老板娘激动地抱住我说，你真是我的亲妹妹呀，现今这世道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呢。我借机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告诉她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做好人，老板娘很认同。为了避免麻烦，不去做有违的事情，以后我就不再帮客户买材料了，有时实在推脱不了，也从不拿回扣。我买的材料又好又便宜，客户都非常满意。一次我和丈夫给一位女士家装修，她说我们活儿干得好，就又介绍我给她姐姐家装修房子。第一天去她姐家，她姐夫也在家，姐夫是个警察，他跟我们讨价还价，把我们的价钱压得很低，比不上一个毛工。为了救人，我没计较价钱，来找我干活的就是有缘人，赚不了几块钱我也干。但看到他是个警察，我心生顾虑，没敢马上给他讲真相。后来在刷房子的过程中给女主人讲了真相，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直到工程完工，这个警察再也没出现过。因为没能给警察讲真相，我觉得非常遗憾。如果他明白了真相，不但自己能得救，还会减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回到家，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怕心、顾虑心、面子心，这都是私心。我发正念去除这些执着心，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真的是想救那个警察呀。真是神奇，过了几天，客户打来电话说，饭厅的棚顶爆花了，墙皮都胀起来了，让我去看看。干家装修这么多年，我非常注重质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我二话没说，就去返工。一进门，看到那个警察正在家呢。我一边干活一边乐呵呵地跟警察说，大哥，咱俩真有缘分，是大法师父慈悲让您得救啊。刚来您家干活时看到您是警察，我有顾虑，没敢给您讲真相。干了这么多年的活，刷了这么多年的墙，头一次出现爆花时，我都奇怪这是怎么了。原来是大法师父看您是个善良的好人，有意安排了这件事，让我有机会再来您家，给您一次听真相的机会。我就从什么是法轮大法、大法的美好，讲到大法红传全世界，讲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人无数，六四杀爱国大学生，到迫害修真善人的法轮功，恶党坏事做尽，要遭天惩，好人不能为他做陪葬。交谈后，这个警察退出了恶党的一切组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有救人的心，师父就给创造了机会， 我心里非常感谢师父慈悲的安排。这个警察的妻子是一所大专院校的老师，他那个学校的校长假要装修，让他帮找装修工。他找到我说，还是你给装修吧，我就信任练法轮功的，干活仔细。校领导家值钱的东西非常多，他非常信任我，也不来监工，还告诉我装修完帮着找个打扫卫生的人，把东西恢复原先摆放的模样。我都一一做好，验收时校长和他都非常满意。后来他家的儿子要装修婚房，又找到了我，我又给那个警察进一步讲了真相，并给他警校毕业的儿子和准儿媳做了三推，告诉他们善恶有报，那些中共高官迫害大法弟子纷纷落马，你们身处特殊岗位，千万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要给自己留个美好的未来。因为我和丈夫为人真诚实在，价格低，装修质量好，客户都把我们介绍给亲朋好友、邻居同事。就这样，我给一家又一家既做了装修，也讲了真相。再给一户人家装修时，看到他家里供了很多佛像，我给这家的夫妻俩讲真相，他妻子同意三退，他却不肯退。电视墙的壁纸贴好后，他回来一看说，壁纸不好看，有点闹心，看得出他想重贴，但是不想加工钱。我就主动说，大哥，你装修一次也不容易，不喜欢就换吧，我重给你贴，不要钱。他高高兴兴地买回新壁纸，我接下原壁纸又重新贴了一遍电视墙，过程中不断给他讲真相，他还是不退，我不气馁，仍然乐呵呵地干活。他家壁柜很多，里面想贴壁纸，我说这个活儿不属于装修范畴，我不能干，但看得出他想让我帮他贴。装修的活儿干完后，下午我准备出去讲真相，但考虑到他还没得救就没走。我说，大哥，怕你弄不好，我帮你贴壁柜的壁纸吧。他非常高兴。壁柜的壁纸很难贴，我窝在一格一格的壁柜里贴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也是边干活边给他讲真相，感觉该讲的都讲了，最后他还是说，以后考虑考虑再说吧。我很遗憾地结束了他家的装修工程，他说手头紧，工钱先欠着，我也同意了。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一天，丈夫同修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家的电线接得不对，电源没电，他把墙刨开了，问怎么能抹上。丈夫教了他方法，但没说给他做。我说我去帮他修复，不要失去有缘人，他应该得救。我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来到他家，帮他修复刨开的墙面，先是填充，再等干，然后抹平，干了两个多小时。期间他大舅哥来串门，我给他大舅哥讲真相，做了三推。临走时他出门送我，我慈悲地说，大哥，退了吧，啥都不为，就为了大灾来时才能留下来。他高兴地说，好，你帮我退了吧。我内心无比的感恩师尊，他终于得救了。第二部分，利用女儿婚宴讲真相救众生。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的原因，女儿的婚礼定在了8月8号。农村的习俗是男方女方分开办酒席。之前我在明慧网上看过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讲述了同修在孩子的婚礼上讲真相的事，我很受启发， 也想给孩子办一场非凡的婚礼。但我有些正念不足，后来想到女儿在疫情期间结婚不是偶然的，这不就是让我讲真相救人吗？我不能辜负众生的等待和期盼，我一定要唱好这个主角。我和同修交流了我的想法，同修都表示支持，都要到场帮我发正念，我更有了信心。丈夫、女儿、儿子、公婆也都很支持我。七月末，公婆和母亲都来电话说，听说上边要下文件了，从8月1号起不能举办宴席了。我知道这是邪恶的伎俩，干扰我救人。我立即求师父说，弟子要救人，请师父让我女儿的婚礼如期举行。发完这一念，我就忙着筹备婚礼，菜肴要订好的，糖和瓜子西瓜都买好的，买足了量。我要好好的招待众生，让众生感觉到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听说女儿结婚，20-30年未见面的远房亲戚都说要来，后来又说家里有事怕来不了了。我求师父让他们来，一定要来听真相，我要救他们。果真，婚礼当天他们全都到场。8月8号，女儿的婚宴如期举办。众生都是来听真相的，我一定要救他们。婚礼上播放着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喜庆祥和。轮到我上台讲话了，我很平静。客套话过后，我背诵了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红银三化有缘》中说，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在传，句句天机是真言。我说，亲朋好友们，今年是个特殊年，瘟疫蔓延全球，但躲过瘟疫有妙招，那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希望大家平安度过劫难。最后祝大家平安吉祥。台下响起了掌声，大家欢呼着，那是众生得救后明白的一面，发自内心的喜悦。侄子跑上来说，大娘，声音有点小，后面的人没听清。我就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讲话，不知为什么音响里还不断地重复播放我的讲话。随后同修还唱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众生也都说真好听。下了台，邻居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丈夫说，今天你啥也不用干，就讲真相救人就行。我就在接送宾客的过程中劝三退，有一位亲戚在国保大队上班，我送他时他说，你在这种场合公开讲这些，让人知道我在场都不管，你这不是把我往监狱里送吗？我笑着说，我这场证没事儿，您是好人，也是得救的生命。第二天弟媳见到我说，没想到姐说的这么好，还怪有词儿的呢。我儿子也说，我妈没啥文化，讲的还挺好呢。我笑着说，我一个农村妇女，以前都不会说话，见人就躲，这都是大法给我的智慧。第三部分，放下怕心，配合整体。工作之余，我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这其中少不了同修间的配合。有一年，做台历用的是我家闲置的房子，协调人安排两位同修负责打印，一位同修负责装订。打印结束后，装订的同修却没来，我开始埋怨同修，想出去另找同修装订。结果刚一出门，门就锁上了，我还没带钥匙。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我赶紧向内找，找到了急躁心、埋怨心和执着自我的心。同修在我家做台历时唠嗑，我不让唠，还指挥同修你干这个，他干那个，总觉得是我的房子，得我说了算，多么自我呀。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知道错了，我一定改正。第三年做台历，为了安全，另找了一位同修的闲置房。 协调人安排三位同修各自在家打印，然后拿到点上一起装订。可是 A 同修却把两台打印机搬到装订点上，要边打印边装订。第二天 B 同修来告诉我说，发生了大面积绑架，协调人的电话被监控，已经被绑架了。 A 同修也没来点上打印，而且有一台打印机不好使了，纸和台历架都买来了，大发资源不能浪费，咱们得坚持做下去。我答应和 B 同修一起做。嘴上说得好，可我心里十分紧张，因为前一天协调人刚给我送来了十箱纸，同修被跟踪多日才被绑架的，邪恶有没有发现我家和装订点？十箱纸呀，那么大一堆在屋里，不行，得赶紧转移。刚要往下想，我立即否定这个念头，打出正念。这些纸是我的法器，每一张都是除恶的利剑，不能动，是我的怕心出来了，灭掉它。随后我不停地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晚上我来到装订店，开门看到 B 同修正和他儿子同修在修理打印机，我很感动，眼泪下来了。在刚发生大面积绑架的情况下，同修仍不退缩，真了不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配合好。因为不知道这个点是否暴露，我们商量想把设备转移，但设备多，耗材多，转移起来目标太大，更危险。我们决定一切交给师父，不动就在这儿做。在集体学法时， A 同修说那个点的场不好，他看见有一只大脚。我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在邪恶大绑架的恐怖氛围下，再加上同修这么一说，晚上再去点上，一进门黑咕隆咚，感觉挺怕的。开灯后看到师父的法相，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什么都得给我们让路。我就边做台历边发正念或者背发，脑子一刻也不离开发。因为同修白天都在发台历，需求量很大，我就约同修晚上去装订点做台历。后来同修说有事先走，一会儿再回来。望着漆黑的窗外，我的怕心又出来了。这时我赶紧找自己，不能依赖同修，我应该提高自己，在这个环境中磨练自己，这是锤炼金刚的过程。我不停地发着正念，晚上八点多同修回来了。我俩刚坐下发正念，就听见警车鸣着笛赶到在楼下停住了。我一阵紧张，想起身到阳台看看是不是警车停到楼下了。我马上否定这一念，不能动。师父在致越南学员的经文中说，坚定的修炼人心不动能致万动。我和同修谁也没动，仍坐那儿发正念。突然脑中又闪出一念，灯还开着呢，快去关上。我立刻又否定他，不能动，动了就承认了迫害，而且一动正念就没了。我就不停地发正念，同修也一动不动地发着正念。这一夜安然无事。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和同修闯过了这一关。事后我找自己，在配合整体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暴露出自己平时意识不到的执着和人心，执着自我的心、埋怨心、怕心等等，知道自己离法的要求和标准还差得很远。正好利用此机会清除败物，修去执着心，默默配合，圆融整体，共同提高。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